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台4月29号到5月3号的主要新闻内容。法官霍格公布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第一阶段公开听证报告。近半数加拿大人认为下届大选可能会有外国干预。18名参众两院议员成为中国黑客组织的目标，却未获情报部门告知。麦吉尔大学校园内外，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抗议者对垒。保守党领袖议会辩论时，称总理特鲁多神经病，遭逐出议事大厅。5月亚裔文化月开幕，作家关卓中吃饭没台湾出版，讲述中餐美食背后华裔迁徙与扎根的动人故事。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
容。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调查。专员霍格发表第一阶段报告，指出外国的确有干预加拿大过去两次联邦选举，各国之中以中国投入最多资源，干预最为严重。霍格认为外国干预有可能玷污了投票过程，影响了2019和2021年联邦选举个别选区的结果，但是整体上选举制度并没有受破坏，自由党上台的结局不会改变，只是干预损害了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委员会于去年9月成立，至今已听取了60多位证人的证词，审查了数千份包括机密级别的文件。主持调查的专员霍格今天发表200多页的报告，指出外国干预打击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侨民社区的打击尤为严重，这方面可能是对加拿大造成最严重的损害。议员董恒鹏被指在2019年有大批中国留学生提名他初选，事后自由党也没有取消他的资格。霍格认为不能排除中国的干预影响了党提名的结果。他说自由党对党员投票的要求不太严谨，控制措施也显得无力。至于2021年关于微信内散播大量对保守党候选人叫锦荣的不实报道，霍格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中国参与其中，虽然媒体报道或者影响到他败选，但是霍格认为他没有足够证据确定。最后，报告也指出了安全部门与政党之间的沟通问题。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蓄意隐瞒信息，但是有时候信息没有到达应该到的地方，有时候是接收者并没有正确理解这些信息。霍格指，委员会将在下个阶段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最终报告将于今年12月提交。
网上民意调查发现，49%受访者认为下届加拿大联邦大选有可能被中俄等外国干预，认为不可能的只有29%。网上民意调查机构 Lager 在2月26号到28号期间对1610名加拿大人进行调查，访问他们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在各省中，最相信下届选举会受到外国干预的是阿尔伯达省的受访者，达到了58%。魁北克省中是各省最低的，只有43%的受访者相信会有外国干预。如果以受访者的背景划分，调查结果显示，年纪越大就对外国干预越深信不疑。55岁或以上的受访者有62%的人认为下届选举会受到外国干预，而18到34岁的年轻人当中只有38%抱有同样的想法。
18名参众两院议员称，在2021年一个相信由北京控制的黑客组织 APT31 对他们发动像素侦察网络攻击，虽然政府早就得知，却从未通知他们。18人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联盟在2020年成立，由20来个国家的议会代表组成。其中一人保守党议员吉尼斯 Gannett Janice 批评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已经告诉加拿大情报组织这一次攻击，但是他作为当事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情况完全不能接受。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回应表示，当时已经向参众两院分享情报，众议院则表示因为他们已经成功阻截攻击，所以才未有通知议员。吉尼斯对解释并不满意，称政府还是有责任通知他们。他要求众议院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议员特权是否受到侵犯。
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第一个出现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者营地的大学。魁北克省省长勒格星期四要求警方拆除麦吉尔校园内从上星期六搭建的营地。他表示校园是私人领地，营地是非法的，市民必须遵守法律。但是联邦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维拉尼表示，警方的行动不应受制于政治人物，在民主国家应该是这样的，政界必须守住底线，以免干涉警方工作。他补充说，示威必须在合法情况下进行，根据加拿大宪法，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仇恨和恐吓则不受保护。星期四午间，麦吉尔大学出现示威和反示威活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依旧在校园扎营，而围墙外面亲以色列的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还设置了大屏幕，反复播放着10月7号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的画面。亲巴勒斯坦的口号是立即停火，结束种族灭绝，而亲以色列的口号是立即释放人质，场面一度火爆，但保持了和平。有骑马的警察将双方分开，也没有逮捕任何人。全国其他大学校园也设立了营地，包括多伦多大学、渥太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卑诗省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以及温哥华岛大学。
保守党领袖伯利智星期二在众议院提到总理特鲁多支持卑诗省硬性毒品费行罪化试点项目时，问神经病总理何时会结束这项神经病政策，最后被逐出议事厅。众议院议长福格斯先以不符合议事程序为由要求伯利智受回言论。伯利智说他可以改用极端主义者这个字，但是议长还是不同意。伯利智预示说他会改用激进一词来代替，最后他维持要将神经病改为极端主义者。议长最后将伯利智逐出议事厅，所有保守党议员都相应离开席位。稍后伯利智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指卑诗省毒品问题严重，自由党议长却禁止他形容特鲁多的政策为神经病。
从2002年开始，加拿大把五月份定为亚裔传统月，今年的主题是传承过去，拥抱未来，弘扬加拿大亚裔传统。多元包容和残疾人士部长凯拉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大约20%人的祖国可以追溯到50多个亚洲国家，加拿大社会随处可见亚裔加拿大人的贡献。但他也指，亚裔社会在加拿大依然面临挑战，包括系统性障碍以及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华裔导演作家关卓中花了4年的时间周游世界，于2005年推出15集的系列纪录片《中餐馆》，因为他相信中餐馆是海外华人长久以来最显著的文化标志。2022年，他把全球中餐馆采访过程中收集的访谈、图片以及个人经历和思考写进了英文作品《Have You Eaten Yet》。这本书得到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的书评和推荐。本月中文版《吃饭没》将由台湾的大块文学出版。关卓中告诉加广记者，这本书原本是用英文写就，为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亚裔移民和随着移民被带到世界各地的华侨和他们的中餐馆。现在从英文又译回中文， 他希望和全球华人分享作为侨民游子的人生故事。关卓中说，重回台湾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1950年，成长过程中中文熏陶都是在台湾文化中酝酿而成，台湾保留了真正的中华文化。想到这本书最终回到他的母语，非常亲切，而与我仿佛是游子回乡，有近乡情怯之感。为这本书作序的厨师作家谭荣辉表示，很少有作者能把社会学、族群迁徙、离散、区域政治学等领域统一起来，更厉害的还要加上美食，而关卓中正是这样的作者。感谢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我们下星期再会。